脱离了最尘世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这个叫做因信成圣。亚伯拉罕的这个地位叫因信称义，现在以撒是过一种生活叫做因信成圣。但是感谢主，到了雅各第六天，很明显最重要的生命要遍满全地，就动物的生命。什么叫动物的生命？我们是泥土造的，动物也是泥土造的，所以我们跟动物有同样的生命，就是我们身体来说。所以就是身体来说，我们和动物有什么两样？但是我们可以不同，因为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有荣耀尊贵给我们做冠冕，所以我们是尊贵的，我们不是像动物一样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人尊贵在哪里呢？人可以支配身体，不是受身体支配。所有动物都是完全受身体支配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就是雅各，雅各是完全受身体支配的。所以圣经神怎么说呢？雅各，你这虫，雅各，虫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，爬来爬去就是两度空间，他满意于这两度空间所给他带来的祝福和丰富，他高兴的很，高兴都还来不及。但是神跟雅各看见做梦的时候有第三度空间，就天庭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神呼召雅各不能只是个虫，不能今天因为你有生命跟动物的生命一样，那么你就跟动物一样的过生活，不是的。所以你不能一天到晚只是抓，抓是最丑陋的，不是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最后神把毛毛虫就变成了一只蝴蝶，这就是雅各的故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第六天的时候，不光有动物的生命，还有神爱作的形象造了亚当跟夏娃，他们有动物性的生命，但他们和动物不一样。所以你们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他不再受身体的支配，他能够像蝴蝶一样，那不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？这不就是罗马书所说的，罗马说的因信的荣耀吗？是非常清楚的。亚伯兰以撒雅各是救赎的三部曲。那么讲到救赎，那一定告诉我们，亚伯兰已经带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救赎的好处，对不对？救赎一定要告诉我们，神当初人堕落了，这样的话神要把他救出来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集中我们的时间在亚伯拉罕的身上。第一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蒙召出去，因为他蒙召要出去得为业的关系，意思神要把产业赐给他。好了，如果讲到亚伯拉罕的产业，你就想起神给亚当的产业，神是把全地给亚当做产业，结果亚当失败了。现在神就退而求其次，找到另外一个人代表亚当。现在呢，不要忘记，在许多地里面，神就找到一块地，那块地叫做迦南。那块地迦南地要代表全地，是万地中的荣耀。结果就这块地，流奶于蜜之地，神给了谁呢？给了亚伯拉罕。好，那么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产业的故事，这是跟救赎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？为什么神呼召亚伯拉罕？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要很清楚，因为人堕落以后，神应许说要一个女人的后裔， 那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才诞生？现在答案很简单，答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。我们现在好不好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那我想很多人读到马太福音就一下就跳到十七节，对，因为这个太枯燥了，你读下来读去谁生谁生谁生谁生谁，但你不要忘记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段。首先你要看见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，然后从大卫呢到迁到巴比伦也有十四代，从迁到巴比伦到基督又有十四代。好，第一你看见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，那基督当然就是人类的救主了，一共什么呢？是十四代十四代。好，我们暂时不管这十四代什么意思，我们暂时不管说在旧约历史上它分作这三个十四代是什么意思，暂时不去管它。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什么结果？最后生出什么结果来？好了，十六节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奇奇怪怪，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雅各生约瑟，约瑟呢就生耶稣，没有这样说。这里很快就说约瑟是谁呢？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。这什么意思？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，所以以撒是男人的后裔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是男人的后裔，雅各生犹大，犹大是男人的后裔。如果约瑟生主耶稣，那么主耶稣就变成男人的后裔，但是不是，约瑟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谁是女人的后裔呢？当然主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，这就是人类的救主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为什么像亚伯拉罕，为什么是亚伯拉罕是救主的三部曲？因为现在人不止堕落到罪里面，人不止堕落到肉体里面，人不止堕落到世界里面，人实在是烂透了，这个苹果烂透了是没有希望的。所以呢现在神开始做救赎的工作，人落在罪里面，落在肉体里面，落在世界里面，人类需要什么？需要一位救主。因为人在罪里面需要一位救主，因为人落在肉体里面需要一位救主，因为人在世界里面需要一位救主，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做什么？亚伯拉罕生以撒。以撒做什么？以撒生雅各。一直生经过了三个十四代，最后终于女人的后裔出现了，人类的救主终于出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很清楚很清楚的，圣经的启示是非常完美的。你从旧约你就知道说，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人类的救主女人的后裔终于出现。那么根据圣经，女人的后裔要杀撒旦的头，果然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主给撒旦一个致命的打击，但是我们的主也流血，也死在十字架上，果然蛇就伤了他的脚跟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，你看见说，圣经很奇妙的借着亚伯拉罕就预言。好，这里面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是我想我们没有可能花时间在这上面，因为到底这不是传福音，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很快的要回到创世纪。那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到底他是怎么呼召？明白了？那神呼召他不错，亚伯拉罕是以撒，以撒是雅各，所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神也拣选了以撒，神也拣选了雅各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预先人类的救主要诞生，要降生在伯利恒。到了那一天，所有的人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。所以你还记不记得，圣经明明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万国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那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他一定要问说，我凭何德何能能叫人得福呢？对不起，那今天我们都知道，爱因斯坦叫许多人得福，爱因斯坦是犹太人，所以讲的爱因斯坦叫人得福，我们比较懂这一点。为什么？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，每个人今天不管开车不管走路，你一定有一个导航系统，所以你开车不会开到田里面去，你多半开车，当然今天还有很多虫子很多 bug， 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你只要有导航器，你看你就很准时的，他讲好几点钟，所以现在很简单的，比方说我们讲好某个人到我们家来吃饭，他开车了，他告诉你几点钟会到，现在讲几点钟，大概半夜就是几点钟到，一点都不长，差几分钟而已，那怎么可能？这就是爱因斯坦所带给人的。今天你读物理的话，你知道有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叫牛顿，还有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叫做爱因斯坦。但为什么爱因斯坦比牛顿更伟大呢？其实因为爱因斯坦能看见牛顿看不见的，所以表面上只差一点点，大体上来讲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，牛顿是对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讲太空，你要讲到细一点、细节一点的话，那爱因斯坦到底是伟大。所以爱因斯坦就发明了他的相对论。那么相对论呢，当然他仍旧能够解释牛顿所解释的，在我日常生活里面没有什么两样。可是呢，你碰到导航的系统就不同了。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牛，就爱因斯坦看见的修正的部分把它修上去，那这样你才发现说，这就是今天导航系统的来源，导航器的来源。为什么导航器那么准确？你虽然不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但是很简单，实在说来，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。你懂不懂没有关系，你只要一天到晚用它就可以了。所以现在可以证明说，爱因斯坦的的确确跟人类有很大的祝福。他是犹太人呢，所以如果说在许多犹太人里面有一个人给世界祝福的话，那当然是爱因斯坦没有错的。这个我们懂，但是还有一个人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他能够叫全万国万族都因着他来得福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生雅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在有一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到了那一天，全世界都要做见证说，我们都因着亚伯拉罕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，亚伯拉罕的故事是公元四祖祖祖先的开始四千年前的故事， 主耶稣降生是2000年前的故事，所以从4000年到2000年差了2000年。亚伯拉罕生以